第25篇行程十，民数记17章记载神的表白。在我们来看这件事之前，我愿意附加了一段话，论到可拉的后裔。民数记16章似乎指明可拉所有的家人，包括他的女儿都灭亡了。但民数记26章11节告诉我们，可拉的众子并没有都死。也许他们没有参与那一次的阴谋和背叛，或者是他们听从了摩西在16章26节的话，离开了他们，就是他们父亲的帐篷，因而在地开口吞下可拉和他家人的时候，得以逃避那一场的悲剧。在历代志上6章33到37节所记载撒母耳的家谱中，那里告诉我们，撒母耳是可拉的后代。可拉渴望在祭司职分中得到更高的地位，他没有得到，于是背叛了。然而他后裔中的一个却成了祭司，不过不是借着争权，而是借着奉献做拿细耳人。撒母耳不是祭司，却是大伸言者。不仅如此，诗篇88篇的标题指明这篇诗篇是可拉的后裔撒母耳的孙子希曼写的。希曼不是诗人，而是大卫所安排圣殿里的歌者。从神宽裕可拉的后裔，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怜悯。可拉的一个后裔成了大伸言者，并且有份于祭司之分，另一个成了诗人，写了一篇最好的诗篇，并且成了圣殿的歌者和诗乐。因此我们从记载在旧约的历史可以看到，神对于某些人是严厉的，对于某些人却是满了怜悯的。我们究竟是经历他的怜悯，或是经历他的严厉，这就完全在于我们的行为如何。民数记17章说到神的表白，神的表白总是随着他的审判，因此他的审判和他的表白是无法分开的。事实上，神的审判就是一种表白，但审判主要是在消极一面，表白是在积极一面。在消极一面，神在民数记16章审判了可拉、大丹、亚比兰以及其他的背叛者，不仅包括了250个会众的首领，也包括可拉的一伙。神在执行这个审判的时候，就施行他的公义。在民数记17章，神进一步的在积极的一面表白他的代表权柄，那就是摩西和亚伦。神在审判之后吩咐将12根杖放在见证约柜前，这见证的柜是基督的预表，也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这表明一切的事都必须带到神面前，让神借着他的表白对所有的百姓说真实的话，而对付实际的光景。在预表里，杖表征权柄。在民数记17章，杖代表12个支派的首领，亚伦的杖代表利未支派。耶和华说，我所拣选之人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就是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打于我了。杖是一根箍的木头，不但被砍下来了，并且箍槁了。然而这一根杖箍槁的木头竟然会发芽，芽乃是生机的东西，生命的东西。神的心意要借着这一根箍槁的杖发芽，使百姓的怨言止息。这些杖要在会幕里放在神面前一整夜。那一夜亚伦也许没有睡好，他也许在想他的杖是否会发芽。对亚伦来说，那一夜真是个黑夜。有的时候神为着他的表白，他会把我们放在必经的黑夜里，黑暗的隧道里。摩西是第一个看到发芽的杖的人。次日摩西进入见证的会幕，看啊，属利未支派亚伦的杖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这身是何等的神迹！ 亚伦那个使得孤干的杖发了芽，这是个生机的神迹。摩西把所有的杖带到以色列那里，他们都看见了。这个记载指明，没有人为主的表白说话或赞美主，个人把自己的杖拿去了。亚伦发芽的杖放回到见证柜前，这是照着神吩咐摩西所行的。亚伦发芽的杖要给背叛的人留作记号，好叫他们向神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五节说那个怨言是向摩西发的，十节却说是向神发的。在民数记16、17章，以色列人的背叛产生了两个记号，一个是消极的记号，就是受了审判之人的香炉做成的；一个是积极的记号，就是由亚伦发芽的杖产生的。发芽的杖与两个别的项目隐藏的玛拿和神的见证律法一同摆在约柜里，这三项都是基督的预表。发芽的杖、隐藏的玛拿和神的律法都表征基督，由此我们可以看见，在积极的一面发生在旧约的事都与基督有关。亚伦发芽的杖乃是预表复活的基督，发芽的基督就是把生命分赐给人的基督。以色列百姓背叛的癫痫被暴露到的极点，神借着亚伦发芽的杖表白之后，他们说，我们灭亡了，我们败亡了，都败灭了，凡靠近耶和华帐幕的都必死，难道我们都要灭亡了吗？这指明百姓即使看见了神的审判和表白，他们仍然没有被征服。在一天之内，地开口将可拉和他一伙的人吞下去，有火从神那里出来烧灭那250人，并且百姓中有14700人被瘟疫击杀。这一切都是消极一面的认识。次日神行了一件神迹，不是大规模的，乃是小规模的，就是让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果，甚至结出杏果。这完全是积极的，是神的怜悯和恩典，不带着审判的思想。这乃是一个表白，指明谁才是属神的，站在神这边的。每一个人都该相信并被征服，但是以色列人仍然说背叛摩西的话。难怪神不准许这些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因为他们背叛得太过分了。有些背叛者对摩西和亚伦说，你们太过分了。摩西对他们说了同样的话，利未的子孙啊，你们太过分了。实际上是背叛者太过分了，然而他们却控告摩西和亚伦说他们太过分了。他们以自己所作所为来控告摩西和亚伦。历史历代以来，同样的事不断地在重复发生，就是有野心的人诬告别人有野心。在民数记16到17章，神的审判和表白清楚地指明，太过分的是背叛者，不是摩西和亚伦。民数记17章启示，这事件结束时受惩罚的人还是没有被征服，所以甚至神都只好放弃他们，任凭他们。当时我们如果在场，并且对那个情况能做些什么，我们可能会因百姓所说背叛的话进一步的惩罚他们。但是神是神，他没有再做什么，摩西和亚伦也没有做什么，他们只是任凭百姓那样。在预表里，这真是一幅生动真实的图画。所以不要期望风波会结束，每一次的风暴都必有结束。历史上从来没有不结束的风暴，虽然某一次的风暴会结束，但卷入那一次风暴的人却不会停止他们的背叛。人里面背叛的天性乃是撒旦自己，撒旦一直是背叛的， 他到现在仍然是背叛的，并且他的背叛不会停止，一直到他被扔到火湖里。即使他被扔到了火湖里，他也不会被征服。不要忘记，这个背叛者今天就在我们的里面，并且我们在自己里面是无法胜过他的。只有一位，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他能够击败这个恶者，并且他已经击败他了。我们需要借着警醒并祷告，不断地受提醒。我们不仅有魔鬼在外面做仇敌，并且有撒旦在里面做对头。我们永远该记得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西门，西门，看啊，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麦子一样。有一次，彼得对主说，他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主称赞地说，是父所祝福的。就在这一件事不久之后，主耶稣却责备彼得说，你是撒旦。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原本为父所祝福的人竟然为魔鬼所得着，甚至就成了撒旦。这既是堕落人类的光景，我们就不该期望看见人类背叛的天性会了结，这是不会了结，不会结束的。当使徒保罗将要寻道的时候，他写信给提摩太，在他这最后一封书信里，他说所有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他，这是提摩太后书里令人忧伤黑暗的描绘。然而使徒保罗是得胜的。我们已经强调了一个事实，即使在神的审判和表白之后，以色列人还是说背叛的话。民数记十七章对这一次的背叛描绘出了一幅令人忧伤的图画。我们看了这样的图画之后，我们只能敬拜主，赞美他，敬拜他是主。